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44年6月17号，公元2017年8月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世界人民的意愿需要获得更大的关注；西藏九寨沟县发生7级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洛桑森格在澳洲发表演说，指50年前西藏版的一带一路已让西藏遭受了毁寺灭僧的遭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不该将注意焦点集中在世界领导人的身上，而是应该更加关注人民的意愿。尊者并认为，世界人民正逐渐走向成熟。8月8号上午，尊者接受了俄罗斯媒体《商人报》的采访。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刊登的访谈内容，记者首先提出透过非宗教途径而推展人类价值的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目前世界的状况并不是快乐的，有太多的问题，包括人与人之间在愤怒仇恨驱使下而相互杀戮，他们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并且执着于我们和他们，但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消除对手，我们必须生活在一起。尊者指出，想要控制情绪对人的影响无法快速达成，我们这一代需要采取新的努力，透过以世俗伦理为基础的教育来培养新一代，如此培训30年后，他们将会与前辈不同。当下我们没有对内在平和给予应有的关注，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基本的人类福祉以及内心的安宁。世界急需推展人们对善心的知识，任心慈悲对我们的注意。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我所关心的是人们在这一世在当下如何获得利益，我不是要试图宣扬佛教，也无兴趣游说他人转换信仰并且质疑这样做的人。记者在专访中亦问道，如今美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的民众对领导人的失望感不断上升，尊者则指出，在英国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对国家退欧的决定不予赞成。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领导人的身上，而是应关注大众的观点。我认为大众普遍对暴力持厌恶的态度。我曾经提过一个建议，也许更像是一个空洞的梦想，如果能将北约总部移至莫斯科，或许能减少俄罗斯人与北约之间的误解。尊者乐观表示，我相信人民，这个世界属于70亿人民，而不属于那些领导人、独裁者或者国王、皇后，每个国家也都属于其人民，而我也相信人民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本月7号、8号两天，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俄罗斯科学家与西藏僧侣间针对心事本性而展开的讨论。该场为期2天的研讨活动由俄罗斯科学院以及国立莫斯科大学等筹办。此次活动的协办方之一戴洛仁波切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心智与生命协会长期组织佛教高僧与现代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参与者主要为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达赖喇嘛尊者曾多次提出，俄罗斯的科学家也应该参与进来。 于是在各方的努力下，此次终于成功举办首次俄罗斯科学家与佛教学者间的研讨，而这一对话活动也必将在今后继续进行下去。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九寨沟县昨晚发生七级强震，之后余震不断，截至目前已造成1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昨天8月8号当地时间晚9点19分，西藏九寨沟县附近发生七级强震，震源深度20千米，地震震中距九寨沟县39公里，距松潘县66公里。据中共官媒报道，截至9号下午1点时，证实地震已造成19人死亡，247人受伤，其中重伤40人。死亡和受伤情况主要发生在张扎镇管辖内，死伤人数不断上升中。目前共记录发生近千次余震，地震发生时临近的兰州、成都、重庆、绵阳、西安等地震感强烈，九寨沟震区多处山体出现倒塌。从松潘至九寨沟以及沟口通往九寨沟县城的道路有几处塌方。中共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估计，此次地震可能造成2.4万间房屋倒塌，11.2万间房间损毁。据新华社报道指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四川地震局等单位的专家紧急会议商榷后，震区未来几天仍可能发生6级左右余震。9号清晨，新疆金河县也发生6.6级强震，截至上午11点，共造成3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另外142间房屋倒塌，1060间房屋受损。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昨天于澳洲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中发表演说，分析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中共在军事与经济上的崛起。洛桑森格特别提到中共开展的一带一路项目，强调西藏当年便有过相似的经历，上百万藏人死亡，佛寺被毁，僧尼遭强迫还俗，这些便是中共的西藏版一带一路项目所带来的结果。昨天8号洛桑森格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主题为西藏与澳洲民主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藏人行政中央官媒 TTV 发布的演说视频。
So let me begin with the main discourse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about One Belt One Road, whether it's good for Australia, good for the world.
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近期引起关注的澳洲政商与学术界所受到的中国影响，洛桑森格同现场的媒体人士分享了西藏于50年代所遭受的相似经历。当年中共也是从修建公路开始侵犯西藏，首先承诺将会给藏人带来繁荣，然而当路修好之后，运载武器的卡车与坦克也随之驶进拉萨，侵占了西藏。洛桑森格说，中共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导致上百万藏人死亡，98%的西藏寺院被摧毁，99%的西藏僧尼被迫还俗，那就是西藏版一带一路的结果，那就是中共所承诺的和平与繁荣。司政洛桑森格指出，中共当年侵略西藏后， 包括澳洲在内的国际社会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如今西藏的命运极有可能在其他地区重演，各方必须予以警惕。
It is first term, I think he is away from democracy. I think he is consolidating his position. I think he has created all the titles.
有记者提问对习近平的看法，司政表示，希望习近平在第二任期内能够效仿他开明的父亲习仲勋，采取改革。而在被问到对澳洲总理有何想要传达的讯息时，司政指出，美国承认一中政策的同时也支持中间道路，因此他也将如此呼吁澳洲总理能够采取相同的政策立场。
What would your message be? Because that future leader may be listening to you today.
But it all depends, you know, who your teachers are. If you self-censor yourself in the classroom, they won't learn much.
对在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司政表示，澳洲学术界的自由应由自己守护，教师们选择自我审查，中国留学生就不会学到什么，而中国的留学生应该在澳洲学习这里的价值，认识到想要自己的国家获得尊重就必须去尊重他人。
So Chinese students should know that.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如果你还打出人权牌，凸显出你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的权利，尤其是为了中国的劳工和底层民众的利益，中共当局就很难做文章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只有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才能使得崛起的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威胁。十，你认为川普总统的这种外交政策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吗？回答，除非川普重视人权问题，否则川普的对华政策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十一，藏漂是些什么人？他们如何看待西藏？藏漂究竟是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短暂的流行时尚，还是一种可能长期持续的现象？回答，藏漂大概有三种人，一种是有西藏情结的人，他们喜欢西藏的自然环境和淳朴民风，在西藏他们可以放下内地生活的那些沉重的紧张和焦虑，使心灵得到宁静。另一种则是怀有宗教或类似宗教的追求，他们到西藏有如朝圣。这两种人对西藏都很有好感，他们希望西藏能够保持自己的特色。在未来，这两种藏漂都不会消逝，而会继续下去。还有一种藏漂是有专业技能的人，他们到西藏主要是为赚钱，通常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回到内地。十二，有一些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藏传佛教很有兴趣，你认为这会有助于他们以更加正面的态度看待西藏吗？回答，当然，那些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必定对西藏的文化、对藏人更有好感，因此在西藏问题上，他们常常会比别人更同情藏人的主张。
以上收听到的是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里勒。